那我们先来唱几首诗歌，在晚餐的聚会前，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也在诗歌当中呢，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与我们的神亲近。好，首先我们要唱的一首诗歌叫做《主赐福如春雨》。主赐给我们的福是何等的宝贵，就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圣经上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的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雨后的春雨。好，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主赐福如春雨》。动作，主赐的福，我们左手做一个杯子的形状，右手呢就是把主的福气倒到我们的杯子里，就是福杯满溢。所以我们主赐的福如春雨，下一次是我在其中赞美欢心，我们可以做这种动作哈，很高兴赞美欢心。然后主赐的生命，我们做这样的动作，我们两只手做英文的 L 的形状， L 就是 life， 是不是？这个就是生命哈，主赐的生命是泉源，在我心中，心中我们的 heart 在我们的左边，在我心中更新不穷，更新不穷。好，让我们张开赞美的口，举起敬拜的手，主将赐福在我们之中。让我们献上，献上，将赞美尊荣，我们可以做一个冠冕的形状，赞美尊荣，我们手这样做成一个冠冕的形状，将赞美尊荣全都向主献上，而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手势，这是表示恩典。主将赐下，赐下主的恩典，将如春雨降下，比较简单，是不是？好，我们现在可以试着一边来唱，一边来做这个动作。好，如果你要忘了，就看我来做 ，OK。 的恩典。感谢我们的主啊，主的爱是何等的美好。我想下面呢，我们要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唱一首比较慢的诗歌，叫做《空谷的回音》，让我们再一次体会，从这首诗歌当中来体会，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在何等的状况当中，以及当我们认识神以后，我们心中的充满了喜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 下面一首诗歌，请大家站起来跟我们一起来唱。哦，主耶稣，认识你真好，今生今世我不再寻找。诗歌，我想让大家站立来敬拜我们的神。 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天地的主。当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扬声赞美你，来与你亲近的时候，愿你的心得满足，愿你喜悦我们，光照我们，赐福于我们。下面我们来唱这首《永恒的主》。当中充满，真是当我们越是渴慕你，越是渴求你的时候，主你就越是来到我们当中，你就越将你的恩典向我们显伟大。主啊，就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就在今晚得到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福气。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请坐。
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来到第二堂，我们的题目是生命的重整。 那我们的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那我们好不好，我们现在打开圣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好，我们在前面的投影片上面已经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口来填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浇接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设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国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的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我不知道在弟兄姊妹或是我们在座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圣经怎么讲这一句？我们想到拉撒路是神的儿女，怎么可能在世上做乞丐呢？我这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们在 Detroit 受着金融风暴的影响啊，特别显明。那我就在思想，在这一次的风暴当中，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朋友也受到许多的打击。我知道有的人可能这个营会结束以后就要迁移到别的城市去了，甚至已经有人已经迁徙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为了工作的缘故，我们真的就有一点像亚伯拉罕一样到处迁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思想，我们相信神的人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呢？诗篇在37篇25节，我们看大卫怎么讲的。大卫岂不是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那我们自己就在思想，那拉撒路怎么办呢？拉撒路是死了以后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也就是在神的国里面。那我们看到他不是在世上讨饭吗？那我们怎么解释呢？好，我们先一起低头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阿爸天父，我们把今晚的这一堂的聚会，我们恭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看到你用诗歌已经把我们的心带到你面前。主啊，巴不得我们的嘴向你打开，我们的心也向你敞开，使我们可以听见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神啊，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不但有你的儿女，也有被你吸引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慕道朋友。神，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你有话对我们说，我们相信神啊，你用这些话语要让我们更明白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意义。虽然我们遭遇冲击，但是我们相信在冲击的背后必有生命的意义。我们求你今天晚上对我们说话，开我们的心眼，使我们能够看得清楚，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谢谢恩主与我们同在， 愿你差你宝贵师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教导我们的心，除去一些拦阻，使我们愿意谦卑顺服在你面前。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刚才那个经文啊，16:19-31，如果你再往前面稍微再往前面看一下18，哎呀，你就知道原来拉撒路跟这个财主呢是活在一个不义的世代。什么是不义的世代？如果你往前看，你看到18节怎么讲呢？这个节啊，这个经文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哈。你看它是一个独立的经文，他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娶那被休之妻的也是犯奸淫的。你知道用这个经文来告诉我们那个时代是一个不义的时代。什么样的时代呢？就是呢，他们犹太人可以随时把妻子给休掉了。你知道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告诉他们啊，他说啊，这一种人你要给他休书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妇女没有什么地位，你去看生命记里面，妇女放在这个跟他们的财产是放在一起的，跟他们的产业是放在一起的。所以像这样一个妇女的地位，一个犹太人把他休掉而没给他休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他在社会上见不得人，他没有办法生存的。然后呢，耶稣说你们要给他休书。其实给休书呢也是降低标准。如果你去看马太福音19，你会发现呢，耶稣曾经说过连休妻都不行的。因为呢，摩西看人以色列人心很硬，所以给他们一条路，就是说你们休书，给他们休书呢可以把这个婚姻告一个段落。其实如果你去看在旧约圣经里面，你去看利未记，你去看生命记，你可以发现神的标准是一夫一妻的，而且是一生的誓约。我们看到在创世纪2就开始讲，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我想明天刘志雄长老可能会讲很多这一种关于家庭的信息。如果你去看创世纪呢，你知道哈，我问你哈，亚当有没有父母？有没有父母？没有父母啊，上帝创造他们，对不对？但是呢，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呢，还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们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看到这一句话呢，又在马太第19，以弗所书5重复出现。我们知道亚当没有父母，但是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别人的父母。你知道，从婚姻的角度来讲，自己的儿女婚姻幸福的话，其实第一个受益的是谁？就是双方的父母，对不对？如果自己儿女的婚姻不好，你知道第一个受害的是谁？是双方的父母。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在这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教训很清楚。但是那个时代他们呢违背了神，我们下午的那一场已经讲过了，我们今天也会讲谁是破坏这个神的所立定的婚姻制度的第一个人。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哈。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哈，甚至荒唐到哪一个程度呢？如果他的妻子呢在煮饭的时候怎么样，盐巴放多一点呢，就可以把它休掉了。哇，这个太严重了吧。我们今天用的都是海盐，对不对？海盐就是很丰富啊，你把海水一围一晒干怎么样，海盐就出来了。但是当时在犹太人那里呢，他们是用食盐，哎呀，一个石头上面有连着这个盐哈。所以呢，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不是讲过吗，盐若不再咸了就丢在外面被人家践踏了。那个盐碱怎么样，用刮的，吃饭煮菜的时候就用刮的，刮到那个盐巴已经没有了，剩下石头了，就铺在这个家里门前那个地上。因为当时没有柏油路的，就是怎么样，要铺石头让人走的。所以呢，盐不再咸的时候就丢在外面任人践踏了。所以我们看到呢，盐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当时代呢就是呢非常的容易就把妻子给休掉了。好，那我们看到呢，这是一个不义的时代。其实我们想一想，今天难道就没有不义吗？ 如果我们从各个角度来看，从婚姻，从各个角度，我们看到今天仍然是一个不义的世代。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从希伯来书来讲，到底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样一个世代。你知道希伯来书是写给谁的？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但是他们遇到逼迫的时候呢，他们又要回头去回到自己原来的犹太教里面去。因此呢，这个作者就写了希伯来书来勉励这一群犹太人。我们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从该隐跟亚伯的时代，从那个时代开始，基本上就人类就分成两个族群，一个是不相信神的，一个是相信神的。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一到六节的时候，就讲到这个世代从该隐跟亚伯，从亚当犯罪以后，我们基本上人就分成两个族群了，不是血统的族群，而是信仰的族群。所以我们看到在十一章的时候到第六节有一个一个阶段性的结论是什么呢？人来到神面前必须相信有神，并且相信神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座的可能很多慕道友，可能我们从国内来的时候受的训练是无神的训练。其实本身无神论本身就很矛盾了，对不对？无神论你必须要有一个标准才能够叫做无神嘛，因为神已经在里面了嘛。所以我们看到呢，老实讲你要在世界证明无神比证明有神更困难。所以我们看到呢，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在现代这个译本的翻译是这样，他说信心是什么呢？我们要怎么样用信心来到神面前呢？他说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有能肯定。这个很笼统哈，但是我们来往后看一下吧。十一章到底在讲什么？其实十一章是在讲一个什么呢？今天从该隐跟亚伯开始，一个信神的人基本上是活在一个不信神的一个敌对的世界里面，而且不信神的比信神的人还要多。我们等一下会证明给你看。好，我们看到该隐跟亚伯代表了两种世界。该隐是什么世界呢？该隐是拒绝神而靠自己独立生活的，而亚伯呢是代表什么呢？亚伯是代表凭信心接受并且依靠神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两个族裔呢后代都有一个叫以诺的。我们常常以为说哎呀，以诺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不要忘记你去看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到该隐的后代有一个叫做以诺的。亚伯的后代亚伯死掉了，后来用赛特取代。这一个族系的后代呢也有一个叫以诺。你说以诺是什么呢？以诺本身的意思就是开始的意思。他们的后代都开始一个新的世代，而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族裔。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我们今天是活在呢该隐跟亚伯后代的延续，我们是一个信主的人，我们活在一个基本上是一个敌对的世界环境里面，那就是该隐的族裔里面说该隐所塑造的他们的一个环境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到底亚伯相信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亚伯相信什么。亚伯所相信的是上帝是生命的源头。那我们就在想亚伯怎么知道这个呢？后面又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从父亚当而且从他的兄长该隐的身上他认识了罪的事实，并且亚伯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呢这个罪若不是用血没有办法赎的。那我们就在思想亚伯是啊，亚伯呢他是用什么呢？羊羔，被杀的羊羔献祭给神得神的喜悦。而该隐呢是从被咒诅的地里面汗流满面，然后呢从地里得所吃的，把地里所生长的蔬菜蔬呢献给神。那我们就在问说亚伯怎么知道用血呢？其实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后，他就讲到第三节的时候，他讲诸世代呢都有什么 都有神的话，是神的话造成的，在每一个世代都有神向他们启示，神的话就显明在其中，特别是那些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亚伯他就从这里知道了血是生命的象征，血里面有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往前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他就讲若不流血，罪就不能得赦免。所以我们看到呢，罪可以用血来处理。所以后来我们看到在摩西五经利未记十七章里面，我们就看到血里有生命，血可以做生命的代数。所以为什么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举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血是一个象征，而亚伯就抓住这个应许。而且我们看见呢，这个信仰带来的是什么呢？殉道。哎呀，我们常常觉得说殉道是流血，好像殉道就是死。其实一个殉道不只是讲死而已。你去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还记得那句话吗？《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讲？他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怎么样？必得着能力。必要在哪里？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你知道那个见证原文就是 martyr， 就是殉道。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就看见什么叫做殉道。殉道不是当被杀的时候才叫殉道，不是的。当一个人为主的缘故走十字架的道路，开始受苦，然后呢开始呢为这个信仰被鞭打，然后最后呢下在监狱里面，以至于最后被杀了，这一些过程从使徒行传来讲都是殉道，都是殉道。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今天在中国大陆早期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牺牲生命。我说殉道士的血成为今天教会成长的种子。我到你乡下的地方，早下午也讲过了，我在早期16年前去到中国国内的时候，我到了最乡下的地方，我发现一件事情。我发现呢，以前戴德森他在各地工作的果效都藏在那个里面，非常深沉，好像埋在地里面。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很多人为主殉道，而所流的血成为今天教会的祝福。我们看到现在好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地开花，到处都是神的子民。有一次我从河南郑州下机场，从机场，那时候的机场还在市区里面，然后呢我们那个弟兄很快就把我们带到山区里面。哇，坐了两三个车子到不知道哪一个山，晚上也看不见，到了山上的水库。哇，沿路我还记得那个很深的印象，当我们走山路的时候，那时候晚上乡村常常没有灯哈，不是像缅甸哈没有电哈，然后呢灯一照的时候，路上在走山路，灯一照的时候，一群人围在那里，一群人围在那里，一群人围在那里。你知道早期的教会也是这样，他们就围在那里怎么样，在那边分享见证，讲神的话语，彼此激励。哎呀，乡村很多都是神的儿女，乡村很多家庭的教会，到处。我有一次到山东济南的北方临沂的时候，我去那边训练传道人，白天上课大概七八个小时，然后呢晚上呢他们说牧师请你到我们村庄里面去讲道。哇，那个他就骑着那个摩托车，哇，那个路还是不平，很久以前路不平。然后呢快要接近村庄的时候，哇，这里也在唱诗歌，那里也在唱诗歌，到处都在唱诗歌。哦，我说全村到几乎都是基督徒了。然后白天呢在一个姊妹的家讲道，这个姊妹呢她以前是很早的时候就是共产党员，她的丈夫也是，她是当地这个人大的代表，她是厂里面的这个书记，她丈夫都是的。后来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呢，他们就觉得心中有一些冲突，所以呢他们退休以后呢想要退出。哎呀，很多人就跟他讲，你不要退出啊，你这么党，你已经为党奉献了这四十年，你不要退出啊，让党养你啊。他说不，他说我心中没有平安，所以他们就退出来。你知道他白天他们开放他们的三合院的时候，哇，许许多人来做礼拜。我说外面那个自行车排一排，包大概有三四百辆一排然后呢挤得满满的。 那我到这个国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讲了一次讲道，光讲道就两个小时，然后讲完道呢，才坐下来休息一下，然后呢，马上就有人来问说，牧师啊，还有没有？才刚讲了两个小时道，他就问还有没有？那我只好讲说还有啊，对不对？然后呢，大家就在那边休息吃饭的时候，哎，我说，哎，他们怎么都不回家？他说，牧师，他们有时候有的人骑自行车骑了大概几个小时来这里做礼拜，哇，不回去。然后问他们呢，也没东西吃，光喝水。哇，等到下午又开始又要礼拜了，他又要讲两个小时，那你不能讲的跟上午一样啊，所以要讲不一样的道，又讲了两个小时。哎呀，那种渴慕的心。我就发现神真是祝福中国大地，真的太多人对福音有所回应，我心里非常受激励哈。所以我们看到呢，那个福音的种子借着早期的信道士就血就埋在里面，滋养到有一天它就开花结果呀。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正逢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亚伯的后代，这是亚伯的后代。但是我们看一下该隐的后代，该隐相信什么呢？他相信地里的出产代表自己这个劳力的象征。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因为愤怒带来杀人的行为，最后怎么样？杀死的代表亚伯信仰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该隐跟亚伯是代表两个族裔的，而且呢都有一个时代的开始，就是从他们的后代以诺开始，以诺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到底该隐的以诺跟亚伯的以诺呢有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们来看一下代表该隐的。我们看到该隐呢，它代表的是人定胜天，人可以独立于神以外生活的一种信仰。好，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后代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诺以后呢，他的后代呢生了一个叫做什么拉麦的，你去看创世纪第四章。那这个拉麦的呢是什么？是第一个破坏神一夫一妻制度的。我说他是一个第一个娶二奶的啊，一个人两个妻子，破坏神的制度。那我们看一下哈，他生的后代是什么？一个是什么？哑巴。哑巴是什么呢？是所有住帐篷牧养牲畜的祖师，就是过牧养生活帐篷生活的祖先。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的祖师，就是今天的音乐的祖师。还有呢是一个叫土巴的，是打造各样铁器的，就是 Smith， 就是铁匠的祖师。有人说还好他的女儿不叫三八哈，他的女儿叫什么？拉玛，这个香港人很喜欢八八，就是发嘛，对不对？我不知道拉麦懂不懂这个香港的意思哈。所以但是他的后代都是叫什么八的哈？标准的，就是该隐的后代的，那就是自以为意的信仰。而我们看到呢，亚伯所带领的是什么？所代表的是神与人同在的信仰，任何的光景都能够与神同行。你有没有看到在创世纪第五章所说的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并且什么生儿养女？我们以为说与神同行啊，要到什么呀？要到山上去与世隔绝，不食人间烟火。好，我们常常以为是这样才是叫与神同行，对不对？没有想到呢，亚伯与神同行是在家里面，而且呢过平常的家庭生活，而且要生儿养女。哇，天天吵吵闹闹，儿女这个吵那个吵，这个哭那个哭。哇，你知道吗？亚伯在那样的环境里面与神同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以为说哈，在家里儿女太多太吵了，其实神可以让我们说在这样的环境我们也可以与神同行的。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好，我们看到以诺跟亚伯代表的是什么呢？以诺最后是什么呢？以诺最后是与神同行300年以后怎么样？就不见了，就升天了，不见死。然后呢我们看到亚伯是什么？亚伯是死掉了。所以你们看到一个信主的人，他的死结局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直接去见主面，一个是经过殉道。这是一个信主的人的一个spectrum 啊，是一个死的或一个范围。所以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从人生的终点来看起点。其实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而确实忌讳的是我们不提它， 但是死实在太复杂了，有的人已经预备好面对死，有的人还没有预备好，有的人呢不怕死，有的人怕死，不怕死的死一次，怕死的死好几次，对不对啊？吓一跳又死了一次了，啊，最后一击又吓一跳又死了一次了，哇，一生要死好多次啊，害怕害怕。你知道希伯来书讲，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因为我们就是怕死，所以呢就渐渐成为所谓的撒旦的奴仆了。为了解决死的问题，我们可以去做任何的事情。所以你知道吗，我们传统说什么呢，未知生焉知死啊。但是你去看圣经，刚好倒过来，未知死怎么样，焉知生啊。我们如果没有解好，所以呢常常，所以我就讲这个哈，就是 光讲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因为重复的很少。结果呢有一次啊，这个妻子哈，妻子跟丈夫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呢丈夫是一个啊高级知识分子，他是台湾国科会的啊，很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去教会。你知道吗，每一次有人跟我讲，不是要改变别人，你看整个财主的对话，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今天不改变，我们将来到永恒里面也是那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改变的是自己。你有没有看到亚伯兰是一个代表，什么样的代表，他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代表。我们除非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没有路可走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唯一能够改变自己的方法就是相信神。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也是说，他说你若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哎呀，有的人就会说，哎呀，你们基督教太简单了啦，好像什么都不需要做，只要动动嘴巴就可以了。我说不，不只是动动嘴巴，心里要相信。那这么容易啊，不要做什么？我说本来是要做的，但是两千年前耶稣已经做了，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做了。耶稣已经为我们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今天就不要做了，我们只要相信他。但是弟兄姊妹，有时候呢我们连相信都很难。其实我们看见了，我们到了约翰福音第三章的时候，耶稣怎么跟尼哥底母这个高级知识分子谈信仰。你们看哈，他讲这个他也不明白，耶稣讲那个他也不明白，最后讲到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他就明白了，因为他是旧约的老师，耶稣就用旧约跟他讲，他就明白了。他说怎么样，他说哈，那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一向用一个无不见的恩典的篱笆把他们围起来。你去看约伯记你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一个无形恩典的篱笆把我们围起来，你知道吗？你去看约伯记一章第十节，不但保护我们这个人，还有保护我们的家人，而且还保护一切属于我们的。所以你知道在约伯记里面很重要，第一章很重要，讲到几个信仰的重点，若不是神的许可，没有一样灾难会临到我们身上的。结果呢，撒旦魔鬼就在神面前晃来晃去，耶和华神就问他说，你从哪里来？他说我在地上走来走去，今天来到你面前。上帝就跟他讲，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个仆人约伯，你看看他，哎呀，他是敬畏神身体正直的人。你知道撒旦马上说，若不是你保护他，他今天不会这样子的，你把这个篱笆给撤去看看，他马上否认你的。上帝就跟他讲，你可以把篱笆撤去，但是呢你不能伤害他的生命。所以自从那一天开始，你知道吗，他后面一样一样的失去了。我们看到约伯先失去什么，一切属他的牛羊骆驼全部不见了。第二个呢，神让他容许他的家人都死掉，十个孩子都死掉。哎，我就问他说，哎，妻子怎么没死啊？妻子是家人呢、啊、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哈，妻子不是家人，妻子跟丈夫已经二人成为一体了，我们不是刚才讲过了吗？妻子没有死啊。后来我们看到呢，当所以这个约伯记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神怎么样，加倍的赐福给他，对不对？我们看到动物都是加倍的，骆驼啊羊啊这些都加倍了。哎，儿女赐给他多少，十个。哎，不是加倍吗？ 不要忘记了，地上十个，天上十个，还是二十个，对不对？老婆呢就一个，二人成为一体，还是那个啊。我就要讲的是，你知道，你去看约伯记一章十节，神用恩典的篱笆没有看见的，那谁看得见？天使看得见。你知道吗？当到罗马书的时候，当一个人犯罪，上帝不是说任凭他吧？罗马书圣经不是讲任凭吗？二十四节、二十六节、二十八节有没有？当人不虔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他就不义了。信仰错误就产生生活错误。后来中间有一个任凭是什么？任凭就是拆篱笆的意思，把篱笆给拆掉，神把篱笆给撤走了。所以我们看约民数记二十一章四到九节，当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从来没有被火蛇咬。但是当他们发怨言的时候，神就把恩典的篱笆给撤去了，火蛇就进来了。因为我们会问一句话，他们在旷野走了那几个月，怎么没有被火蛇就是响尾蛇咬呢？原来神保护他们，等到他们发怨言，神让他们回归自然的时候，你知道他们蛇就进到他们当中，咬死了他们很多个，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摩西亚，你赶快求神啊，你叫神把这些蛇给赶走吧。你知道他们要命令上帝的，人在危难当中都要命令上帝做这个做那个。结果呢，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你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谁仰望了谁就得，圣经讲活了，意思就得痊愈了。所以呢，我们看到那时代的人，有的人仰望，有的人不信，哪有那么简单看了那个蛇就得医治了。但是就是这么简单，有人就因为相信，他就抬头仰望，他的病就得医治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他耶稣讲到这个的时候，尼哥底母就明白了，后来他就相信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难，没有错，但是信仰就是这么简单。特别是知识分子，尼哥底母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老师，但是呢，当耶稣讲这个他就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信耶稣就是因信称义，就是这么简单。我们看到有一个图哦，很简单的图，但是我们就是大概是这样子哈。耶稣他的义代替我们的不义，他的生代替我们的死，因此我们今天就不再死了。我们再看下一章，我们看到世人是先见了才相信 ，seeing and believing， 但是我们呢是 believing and seeing， 我们是因为信，我们心中眼睛打开，我们看见的。我们是看见我们以前所看不见的。好，所以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就是一个代表。当拉，结果那个多玛一回来，一听到耶稣已经来过，哇，很懊悔啊！他说：“我若不亲自见到他，而且手探入他钉痕的手，而且伸进他腋下的伤痕，我总是不信。”你知道耶稣八天以后特别向多马显现，当他向多马显现的时候呢，他说你来看吧，你来摸吧。哎呀，多马不敢啊。然后呢，他说我的主，我的神啊。你知道耶稣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你因为看见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怎么样？有福了。哎呀，你知道多马后来被派去哪里？被派到印度去。你知道印度是一个什么国家？是一个充满偶像的国家。怎么样向一个拜看得见偶像的民族传一个看不见的耶稣呢？所以耶稣在那时候先装备了多马，多马你因为看见才信，那看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所以呢，多马就把这样的一个信仰呢带到哪里？带到印度去了。你知道今天圣多马 St. Thomas Church 还在印度，你知道吗？做一个见证，多马来到那个地方传一个看不见的耶稣。今天多少人相信？我跟你讲，印度人很多相信耶稣的，尤其在这个近代的当中，中国大陆在教会在很倍加的这个信主的人倍加的增加的时候，你知道印度南印度很多信耶稣的，而且最近因为信的人数太多太多了，以至于呢跟当地的印度教回教徒就产生冲突，有的人因此而殉道了。有一次 Billy Graham 的布道团在世界定期举行宣教大会。哎呀，我们都会讲说美国宣教是最多的，对，那一次派了400多人去。第二个我们讲说，哎呀，再来大概是韩国人吧，韩国人很多信耶稣和很多宣教士。哎，不是，原来派第二多的去参加的是印度人，印度派了200多位宣教士去。哎呀，弟兄姊妹，跟我们以前的观念不一样。我们以前印度是大概都是拜拜的吧，不是印度教都是都后 这是这些什么佛教徒吧，没有想到很多人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这个我们看见真是奇妙，不凭眼见的信仰。好，我们来看一下亚伯拉罕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信心。亚伯拉罕老实讲，他跟我们一般人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今天怎么会成为信心之父呢？我们去看一下在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你知道神当时给他三个应许，第一个是什么？给他一块土地迦南地，然后呢让他成为一个大国。他说你能数算地上的尘土，就能数算你的后裔。第三个呢，要他成为万族的祝福。结果你知道亚伯拉罕，你去看十二章，十二章后面马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哇，后来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陆续发生什么？你知道神要让他承受一个土地，结果这个土地非常的贫瘠，所以呢，亚伯兰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呢，他就渐渐挪移帐篷到南地，到埃及地去了。哎呀，上帝啊，你看看，人家阿拉伯都产油了，我们这以色列从来没有产油了，只有牛奶跟蜜之地，而且那时候还是非常的贫瘠啊，只好往了南地去了。神要让他成为一个大国，结果他妻子不能生。神要他的成为祝福，万国的祝福，结果他到法老那里成为法老家的咒诅，因为法老娶了他的妻子，因为他欺骗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所以法老王就把他接到宫殿里面，正要娶他的时候，神就降灾给大法老的家畜。哎呀，还没有成为万族的祝福，就成为万族的咒诅了。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你会发现啊，神就这样的操练他。你去看创世纪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你往后看，你知道亚伯兰，老实讲，你看下一章，亚伯兰一生四次重要的抉择，全部跟他骨肉之亲有关系的。第一个，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知道他的父亲在哈兰的时候，上帝的话临到他，你要离开你的父亲。你知道当他离开了的时候，父亲还活了60年。才过世，神要他离开他父亲，很难取舍的。第二个，当他把罗德带出来的时候，当神祝福他们，他们的羊很多，他们的牧人就吵架了。亚伯拉罕就跟他讲，你举目看见，只要你选的地你先选，我就你往东我就往西。结果没有想到罗德选的是什么河，这个约旦河的草原非常的好，他就取了这个草原。亚伯拉罕只好往山地去了，迦南的山地。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一个取舍，很难取舍的。我们看到他因为不能生，就能让他的卑女夏甲生了一个以实玛利。我们看到怎么样，最后呢，神就跟他讲，你要听撒来的话，把他们赶出去吧。我跟你讲，对一个亚伯拉罕这样一个做丈夫的、做父亲的，非常的难。第四个，到了第22章高潮的时候，竟然神要把他25年所等候来的独生子以撒。22章你去看第一节，神深知他跟以撒的关系，他怎么形容他的儿子？你的儿子，你的爱子，你独生的儿子，用三个形容词形容他的孩子的关系。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讲22章的时候，亚伯兰那一天呢，早上呢，我想没有通告诉他太太，大早一大早把他的以撒就带走了，走了3天的路。你知道旁边两个仆人是什么？这两个仆人不是老仆人，这两个仆人是跟以撒一同成长，在幼年就是好朋友的。我想带着这三个年轻人，你想，如果你是亚伯兰，如果我是亚伯兰，我怎么讲？上帝啊，什么不献隔壁那个，不要献我这个吧。你知道那一天以撒是一个很顺服的，他说，父亲啊，火跟柴都有，祭物在哪里呢？亚伯兰说，神必有预备。所以呢，当他把以撒绑起来的时候，他要拿刀杀他的时候，神的使者就拦住。现在我知道你的心了，弟兄姊妹，我问你哈，那一天献的是谁？其实那一天献的不是以撒，那一天献的是亚伯拉罕，你说对不对？我在牧会的时候，我们都有献儿礼。哎呀，我们那个孩子啊，才几个月抱来献给耶稣，你知道他知道什么吗？他什么也不知道。你知道献的是谁？献的是做父母的，你知道我意思吧？献的是做父母的。儿女一窍不通啊，他这么小就被抱到神的面前，他都不知道你已经把他献了。 现的是谁？现的是儿自己的父，这个做父母的。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你自己不先相信这位神，不按着神的心意生活，你怎么去献你的儿女呢？他看到的是父母，他不是看到上帝。所以老实讲，我们每一次献的时候，我们是献我们自己做父母的。那一天亚伯拉罕献的是谁？献的不是以撒，以撒很顺服啊，他没有挣扎。那一天献的是谁？献的是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一生都受过考验，世事重大的抉择跟他的骨肉之亲有关系的。所以你知道吗？当我们耶稣讲到路加福音14:25的时候，我觉得只有亚伯拉罕有资格。他说怎么样？你们若不爱我，胜过你们的父母，胜过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弟兄姊妹，甚至胜过你们自己的性命，你们没有资格，不配做我的门徒。你知道谁可以做得到？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可以做得到，因为呢，他在重要的抉择里面他都胜过了，而且这一些都是他的骨肉之亲。我今天没有机会跟大家讲他怎么样跟罗德分开的，我今天没有机会讲他怎么跟这个夏甲跟以实玛利怎么分开的，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了。我们跟他一样，我们跟他是一个同样的后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其实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而不是环境改变。我们看到其实亚伯也生活在日常忙碌的生活里面与神同行。那我们呢？我们怎么办？我们的生命若不改变，你环境改变也没有办法改变生命的。我举一个例子，我到莫斯科的时候，我到每一年的五一就是长假的时候到莫斯科，我们都会带领那边的福音营啊。那边我跟你讲，莫斯科有19大学，国内去的弟兄姊妹很多很多在那边读书的，而且呢，第一年要读语言，然后呢，4年的大学本科，所以一般呢，他们都会待5年以上。那我在那里，我们每一年呢都有福音营，而且那边做生意的人非常多，有温州的，有青田的，有东北的，啊，有世界不中国大陆各地来的，所以呢，那边也有商人，他们在集装箱市场。所以呢，我们每一年的营会五一的大假的时候都来了很多人，那这几年都来了500人参加，像我们这样子都分成小组，分成40个小组。然后他们这个小组回到正常生活，回到教会的时候还是保持原来的，所以他们可以做一些后续的。有一年呢，他们竟然呢在最后几天报名的时候，不是，可能不是最后几天，在报名的过程里面来了5个黑道的朋友。你知道莫斯科哈，你知道黑道哈恐怖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你知道哈，莫斯科的生意人中国人哈天天受威胁，生命的威胁，特别是到4月20号4月份的时候，正好在五一福音营大假以前呢，特别的恐怖，因为那当地的光头党都出来杀人，华人是成为他们的对象。那我们为什么会，我们怀疑说为什么四月？因为4月20号呢是希特勒的生日。哎呀，我就会问你第一个 question， 我说你们俄罗斯人被德国人杀死几百万，你们今天还崇拜希特勒吗？其实他们所崇拜的是白人主义，他们要把这些外国人全部赶出去。所以呢，在四月的时候，不是被杀，不是被赶，不是被打，不是被有的人被整，特别是他们做生意的很可怜。你知道当地的警察哈怎么样来诬陷他们？他们去到那个集装箱市场，他们哈进去看一看，其实进去看一看的时候就把白粉给丢进去，你知道白粉吧？毒品啊，对对。然后后面呢，他们有阿蒙的，阿蒙就是呢以前直属那个叶尔钦的那种特殊警察，那背着那个机关枪、卡宾枪的，就过来了，帽子戴那个陆战队的帽子，然后就进来了，哎，发现毒品啊，你知道吗？他们就带走了。然后呢，外面的车子等着你，而且呢，这个拘捕状都已经早就写好了，就把你带到外面，然后呢，关进那个车子，车子有那个网，就是那个流动的监狱，然后就带到郊外去，然后就开始谈价钱，从12万美金一直谈到有的谈到4万美金，你给不给？不给，当地就杀了，丢在郊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俄罗斯的时候，老实讲，我们看到那些国内来的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同情他们。他们在那里挣钱实在是不容易，所以呢，每一年都到这个时候，你知道黑道就跟警察就混在一起， 黑道很快的，他就看市场里面哪一个中国人赚钱最多，就是上麻烦的。所以呢，在那边做生意，你不能穷到都没有赚钱，你就活不下去；你也不能富到什么都赚。你赚到中间的时候就要停止休息了，你不要赚太多，赚太多你就被盯上了，你知道吗？哎呀，那里的很辛苦啊。那这个黑道那一次就来报名了。哇，那个当地的传道人也是我们神宣训练，他就跟我讲，牧师啊，你知道哦，他们来报名我都不敢讲哎，如果一讲哦，弟兄姊妹就不敢来参加福音营了。哇，那五个黑道啊，那一天就来了，我看就他们坐在最后一排，然后呢。所以我跟你讲，最后一百都很危险，不是有苍蝇，上帝派的苍蝇在后面飞来飞去哈，就是有黑道坐在那边哈，那黑道就坐在后面，然后呢十分钟五分钟就出去外面抽一根烟，然后呢那个从台北来的基督之家的那个三四十位那个短线的就跟他讲，他说牧师啊，我参加一生参加这么多的营会，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抽烟的人。我们那个营会抽烟的人特别多啊，几分钟，因为慕道有很多，所以五分钟、十分钟、二十分钟，常常就是看到外面有抽烟的啊。他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出去抽一根烟，然后再进来，都坐在最后一排。那一天晚上哈，那个传道人就跟我讲，牧师啊，是这几个黑道要见你，哇！他就好啊，好，我说好啊，当然硬着头皮，这牧师不能拒绝嘛哈。那天晚上呢，他就安排一个房间，我就去了。结果呢，我一生平生第一次见到黑道，然后呢，这个黑道第一次平生第一次见到牧师，所以我们两个一见的时候都很尴尬。他们来的四个，那天有一个人就走，有事就走掉，来四个。哦，原来他们有所求来的，他就跟我讲，他说牧师啊，这个黑道的头啊，他的儿子在莫斯科打架，对方也是黑道的，结果呢，儿子跟儿子打架，结果呢。人家的儿子呢，一打完被警察抓去，马上给5000美金就释放了。那这个儿子呢，这边这个儿子呢，来不及给还是怎么样，就被抓起来了。他说：“牧师啊，你能不能为我祷告？我只有这个独生子，我非常爱他的，请你为我祷告。”我说：“好。”我说：“啊，只有神可以帮助你，但是呢，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吧。”哦，你知道我刚要跪下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头头怎么讲？他说：“牧师，除了父母，我从不向别人跪的。”我说：“好，你不跪，我跪好了。”啊，我跟我的传道人就跪下来，没有想到我们跪下来，眼睛闭起来的时候，嘣啊一下，四个膝盖全部跪下来了。啊，我们就迫切祷告说：“哇！”因为在祷告的当中就想到他的儿子那时候17岁，我的儿子正好也是17岁，我就想到那个年轻人17岁在监狱里面会怎么样，我就想迫切祷告，而且呢祷告到流眼泪祷告，我那个同工啊也是流眼泪祷告，然后呢我们才祷告完起来站起来擦擦眼泪，看到对方四个眼睛对着我们看啊，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牧师，我们一生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真情的对待我们。”啊，你知道那个晚上是一个 turning point， 第二天他们从最后一排就开始往前挪了，第三天又往前挪了，第四天又往前挪了，到第五天的时候已经坐在前面了。你知道吗？那几天呼召啊，最后全部五个黑道全部信耶稣了。你说感谢主吧，黑道信耶稣了。你知道一个月的受洗前的栽培，我都要他们在国内哈，我不知道，但是在国外我要求很严格的，你一定要受洗造就班，试试上课，而且要考试的。所以我去的时候，他们都把成绩单给我，有 A 的啦，有 B 的啦，有 C 的啦，没有考过的还不能受洗，留下一次。而且呢，他们呢，我叫他们一定要写好悔改书，把过去的年日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全部罪状写下来。我跟他讲，我不看你自己写，对神负责任。哇，有一个年轻人啊，他跟我讲，他说：“牧师啊，我昨天晚上哈、写了一整夜，写了7章还没写完呢，我罪很多啊。”然后呢，那一天我都带他们来，所以每次洗礼呢，我都会带一个罐子哈、我为他们做悔改的祷告以后呢，全部烧在那里面，一笔勾销了。因为哥罗西书有讲，罪迹都钉在十字架上，你跟神之间已经把它处理掉了。因为我说你们将来要侍奉的时候，魔鬼一定会控告你们。但是你们可以用这个说，神已经把一切的罪迹全部钉在十字架上，神都忘了，我们也应该忘了，神已经处理了，耶稣的宝血把我们洗净了，耶稣 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生命的代价，已经处理我们的罪性。今天我们不再属这世界，世界与我们没有关系，罪已经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势了，我们已经脱离罪恶的权势。使徒行传26章，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罪对我们已经没有权势了，我们是自由的。我早下午我已经讲过了，我是从民间宗教背景出来的。你知道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全部跟我们孩子们做什么，都是叫算命先生给我们做一本叫做什么流年，把我们一生的命都定在那里面，红色的本子里面叫做流年。算命先生都已经把我们算出来了，我还记得那时候呢，他定我说26岁的时候结婚，28岁就同床异梦，然后呢一生生3个儿子，哇，都把我定出来了。后来我信主以后，你知道那算命先生说什么？他说你这个儿子我算不出来了。我有这个见证，我后来听到别人也跟我相同的见证。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这个信主的人，我们的名字已经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已经移进去，神已经写在生命册上了。你知道我们神前面有2本册子，你知道吗？一本是生命册，一本是纪念册。你去看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3章16节，神前面有一本纪念册，纪念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神儿女在神面前的谈论，神都记在他的纪念册里面，叫做 The Book of Remembrance， 一个是 Book of Life。 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神面前有2本册子，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的名字已经在生命册上了，难怪他算不出来。你知道后来呢，我不是26岁结婚，我是28岁结婚的，而且呢不是2年以后同床异梦，我们到今年刚好结婚30年，我们还是非常的恩爱的。我们早上起来都一定要去散步，手牵着手绕着我们的社区，而且我们一边走路一边运动一边为众教会祷告。弟兄姊妹，真的撒旦的权势用各样的方式来捆绑我们，你知道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是靠神，我们没有办法独立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能像该隐一样，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我最后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一章，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改变的，包括我们信主的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改变，生命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也改变。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以前我们在教会，我们的工作跟我们所谓的尾声是不一样的。我们请姊妹来念左边的工作好不好，我们请弟兄来念右边的尾声侍奉。那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是如何，好不好？我们请姊妹来，好，我们预备来。第一，假如，好，弟兄来，假如你所做的是服侍神，那是侍奉。第二，弟兄，假如没有人，一间生长中的教会充满了参与侍奉的人。假如你有的是工作，把它搁下，找寻一个侍奉。弟兄姊妹，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可以吗？我们要不要生命改变？我们要不要像这样子？我们不是来教会，我们不是工作，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侍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第四个，让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力量，因为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在这里，他用神的话结束在阴间的对话。我们看到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也用神的话结束跟魔鬼的试探一样。弟兄姊妹，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 你知道这个财主说，拉撒路如果能够从死里复活，行一个神迹给他在地上的五个兄弟看，他们就必悔改。亚伯拉罕说 No， 不，如果不先相信神的话，就是有死里复活的也没有用。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不久有一个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那个是谁啊？那个就是马大玛利亚的弟弟，已经有人复活了，不需要在另外一个拉撒路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的话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以后两堂里面我们再来讲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我们看到神的话语改变了太监，改变了许许多的人，今天也会改变你跟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吧，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在这个晚上当遍地都安静的时候，我们要听到你微小的声音对我们说话。上帝啊，我们在座的还有许多慕道的朋友，主，他们也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既然他们来到这里，我们求神啊，你再一次对他们说话。因为你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你的话是有权柄的，你的话是活的，像两刃的剑一样，能够刺入人的心中，能够把主义和思念分开。神啊，愿你今天晚上对我们众人说话。那我们已经相信你的人，我们更能确更深切的相信，神啊，除你以外我们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主啊，因为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谢谢你，愿你今天晚上把你的话留在我们的心中，直到我们真正在耶稣基督里找到安息和喜乐。谢谢你在这个晚上你再一次召聚我们，愿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把以下的时光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眷顾我们每一个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对不起，时间拖延了。